听着天边的风啊吹啊吹，吹来吹去，吹到我的心肝底，伫一个缭乱繁华的世界，好佳哉有你陪我走一转。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五十分啊。今天是共生社区特辑的第二集，我们今天呢很隆重欢迎到了是红道的组长玉璇，来请他跟大家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玉璇。
哦，玉璇，你是在哪一个组别啊？为什么会在做共生啊？
我在那个总会这边的服务发展组，主要我们在关注的都会是属于比较预防照顾端这边的个案啊，或社区所要的服务发展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会开始推共生啊？
我们主要开始推共生，最主要其实是看见社区的改变啦，因为社区据点它已经推展了十几年了，那我们其实看见了一些社区人口的变化啊，也看到了新长辈这些人口群他们在意的事情也在变化，所以其实看到了这两块蛮大的转换，所以我们才觉得想要推推看不一样的据点，才开始了共生。
讲的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推共生，说老人家想的不一样，
对，
那老人家要的不一样是什么啊？
OK， 比如说我们比较久以前的长辈好了，我们看见的他可能是受日本教育，或者是他没有上学，所以以前我们在据点内最常推的就是那个百岁小学堂啊，因为长辈可能连签到签自己的名字都有问题。可是其实现在新一波的长辈他已经是九年国民义务教育毕业的第一群，他们是绝对有最基本的教育背景的，那他们的社经地位啊，他们的成长环境都跟现在我们以前传统服务的长辈非常不一样了，他们可能更爱花费用去接受服务，更想要知识性的学习，更想要同时付出给其他人，那更想要自己也可以有价值等等这样。
喜欢花钱
可以这么说自己有钱愿意花钱去让自己成长更有价值
啊，是这样子的概念。可是共生应该不是只有老人吧？
对，共生不只有老人，共生我们看见的是小朋友啊，新住民啊，或者是小家庭啊，所有的人都应该在社区里面生活。过去以前的传统确实我们据点里面大多都是长辈，不是长辈就是志工，可是未来的人口群一定是被照顾的人多于付出照顾的人，那我不可能永远一直用照顾跟被照顾的概念去看，那志工跟长辈只会长辈越来越多，志工越来越少。那是不是应该是我们是一群在这里生活的人，不分照顾与被照顾才会是适合生活的方式，所以共生当时进来加入了非常多人群，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才会有永续的生活感。
永续的生活感，我听起来的话就是老人家我现在不是被照顾的，我可以出来学习，
对，
我可以做点什么东西，
对，
那我社区要把门打开来让其他人进来吗？
对，就是我可能长辈过去比较多会是被服务的，被照顾的，比如说这个要拿剪刀有点危险，我来煮饭志工来，可是在未来可能会是我也可以，我陪你一起搬椅子，那我可以帮老师做什么，我可以是小老师的身份，我也可以直接是老师的身份，我也可以去厨房煮菜，那也有可能是今天这个长辈然后配上了可能国高中的小朋友一起在做烘焙啊，因为他们放暑假放寒假就是可以来，对，所以社区变得不再只有一群人，对，
就社区人都可以进来，
没错，
然后可以彼此认识，
对，
然后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之后就会发生他们每一个人各自在这里都有自己的角色，然后他们互动性很高的，那出了任何的问题，比如说以前叉叉阿嬷跌倒了齁，或哪个老师没有来，我们第一件事都是找里长、理事长、总干事，可是在共生他有可能是那个厨房没有酱油了，可能阿迪就去买了，不一定要理事长去买对，就是社区里面每一个人他的关系链会变得比较复杂。
哦，这样听起来可能我在据点里面就很像在家里面，我有阿嬷，阿嬷缺什么东西，然后媳妇然后孙子可以去买，
没错，
啊，或者孙子要干嘛，阿嬷说我可以来帮你提个小包包或什么之类的，
没错没错，
那现在的话如果是推共生这样子，我们红道推了几年现在有几个共生的一个社区在发展？
如果要从起始年算的话，会是2020年开始，所以到了今年已经是4年了。嗯、对、
哦，
那我们推内部也有推外部，因为我们内部有非常多据点。
嗯，
所以我们也正想要把它慢慢往共生发展中这样，所以内部呢，我们目前大约有10个场域已经预备好或是已经发生好，就是共生的这件事的发酵。
嗯、
那外部的话，累计到今年应该已经有31个社区了。
哦，那我们先聊聊我们红道自己推的好了。
好，
我们推的话，现在目前的话是有多少个社区了？
我们总共总场域大概有21个左右，那目前已经有推共生的是10个场域，
嗯、
对，从南到北10个场域。那我自己觉得印象蛮深刻的，会是中部的一个好客厅啊，它在那个彰化的园林。那我那时候听到觉得很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故事，超级可爱的故事，
嗯、
是那个。有一个爷爷、
嗯、
他平常就是来上课的人、
啊、
那因为我们平常就是不会跟大家收费、
嗯、
那可是阿公很可爱，阿公心里就会觉得说啊，古时候去找孔子念书都要带素修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带一点什么，他就非常可爱，他每一次来上课就是会带一点点糖果或一点点饼干当做他的素修、
啊、
或真的会带肉干这样。
哦，这么酷。
对，然后场域的同学也觉得非常可爱，所以每一天都会帮他拍照、
啊、
然后慢慢他累积了一个那个他的学费相簿这样。然后阿公其实在小孩，他的小朋友在国外、
哦、
那阿公那时候其实就有提到说他以后要去国外，他就要跟这边生活的人分开，非常的不舍、
嗯、
所以他很认真的跟场域的伙伴学说我要怎么用视讯、
哦、
因为那个归属感，有时候我们在谈共生的时候，那个归属感不见得是一栋大楼或一个里别或一个活动中心、
嗯、
他的归属感应该会是你的人对于这边黏着度有多高，那那个距离就会多远这样、
嗯、
所以当时阿公很认真学了视讯之后啊，他去了美国、
嗯、哼，
他真的还是很常打视讯回来跟这边的同学和场域的伙伴聊天。
哦，
对，那也会去分享他这边做了什么，然后他什么时候会回来，然后再跟大家一起聚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就是阿公自己也有想要付出以外，他对于共生我们在认定的那个距离感是非常跟其他点不一样的这样。
OK，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一个人是住在这个社区，那我因着我推共生，我来到这个地方，我跟大家都熟悉了，我不会觉得很孤独。即便我出国去了，我不住在这里了，但是我还是把这里当做我的家，这些都是我的家人，
没错，
就社区的人都是这样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在跟社区推的时候，其实蛮多的社区就会聊说，哎，那所谓的共生社区的范围，到底叫做这一个活动中心还是这一个里别？
嗯，
那其实我们会很跟他们聊的事情是。这一群人归属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嗯、
那它就有多大。
嗯，
对对对，
了解。刚聊的是在彰化的一个共生社区，那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的人的组合，或是不同的风俗民情，我们红道在推的共生有不一样的样貌？
OK， 那举个，因为高雄下一集听说会邀请来嘛，对不
对？
那我就不聊高雄，我来聊一聊屏东好了。
哦，
对，屏东的潮州我们也有一个好客厅。
嗯，
那这边的组成人员就也真的蛮多元哦，他们有一批不算高龄，算中年龄层而已、
嗯、
就是可能40到60岁之间的一群人。
是，
那我们都称他叫听友。
听友，哪个听哪个友？
客厅的听、
哦、
朋友的友，听友、
啊、好，客厅的朋友、嗯、听友，
这一群听友来到这里这样、
okay、
那其实在过去潮州一开始要做好客厅的时候、
嗯、哼，
他确实有点抓不到那个重点，他感觉办了非常多的课、
嗯、
然后好像这边变成一个学校，大家是为了上课而来。
嗯哼，
但后来他们慢慢调整了，他们让场域有一些空白的时间、
啊、
这个空白的时间是让听友自己去决定他要来做什么、
啊、
对，所以其实就开始有一群那个中高年龄层的女性们、
嗯、
他们就会自己围绕在一起去自主性的做瑜伽，
做瑜伽，
或是自主性的做一些手工艺、
啊、
他们把这边变成一个聚会的场所、
啊、哈哈，
对，那除了在这个空间他们是一个非传统的长辈来到这里以外，第二个很关键的点是他们也开始思考他们这边做的事情能不能发挥价值、
嗯
所以他们在这边做的手工艺包含可能那种热转印的 T 恤或是包包、
嗯、
或是他们做一些手工艺、
嗯、
他们都开始把它转变成可以去市集贩卖的物品。
哦，
对，那在这边做的可能就不止老师做嘛，所有的听友们都会做、
嗯、
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贩卖钱之后，这些钱又会回到这边的服务的自主的运作、
嗯、
对，那他们每个人就会觉得哦很有动力哦，我现在赚的钱是接下来我们下一堂课可能请老师来用的这样子、
嗯、
对，所以在这边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个自己聚在一起的时间，自发性的做什么事，然后都不是我们规定的、
嗯、
然后做完之后他们又会自己去想说我要去跑哪个市集把这个东西换成有价值的物品再带回来，这样
等于说以前都是规划好的课程，可是现在就不是了，
对，
我就让你们自己想，
对，
你们想要干嘛，
对，
然后想了之后怎么带进去社区里面，然后再转换什么回来。但我好像印象中就是我们在推好客厅的时候，不是就是人进来之后好像空间也希望让它是可以比较不一样的感觉，让社区人是也好奇想进来，
对，
所以在空间设计上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空间设计有一个最我自己觉得最关键的事情是它要很多元。
嗯，
所谓很多元就是因为我这边可能会有小朋友也会有长辈、
嗯、
所以我的桌子要符合两种群体的安全，所以它究竟要高还是要低、
嗯、
还是其实它要活动性的、
嗯、
那因为长辈也想要付出嘛，所以我们桌子都不会是很重的、
嗯、
一定是大家都可搬得动的。那另外一方面的多元叫做它被空间被拆解成很多块、
嗯、哼哼哼，
可能前面有所谓的投影的区块，后面可能会有小组可讨论的区块，右边可能会有沙发的区块、
啊、
有点像幼稚园、啊、娃娃脚啊书报脚啊然后什么脚，这样大家可以在各个角落做不同的事情、
啊、哈哈哈。
对，因为以前的据点它最传统就是所有的人一起听老师上课、
啊、
不管你今天想不想上这堂课、
啊、
等到下课之后你才可以讲话、
哦、
可是像好客厅我们其实蛮期待的就会是每一个人自己在各自的区块做想做的事、
嗯、哼
哼哼。那这里面的人群可能会有所谓的小蜜蜂跟小蝴蝶。小蝴蝶是什么呢？小蝴蝶就会是我在这个区块待很久，我就是要一直在这里吸花蜜，我要在这边上这个书法课，我在这边一直练习。但一定会有一群人叫小蜜蜂，他呢就是会每一个区块都去跑，看看这边人在干嘛、
啊、
然后飞去下一个区块说我跟你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再往下走。这样子的人群对治疗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分了多元的区块，但我们不想要让人分好多群体，所以它会是很重要的融合的一个区块，这样、
嗯、
对，
让大家都融在一起。
没错，
你刚刚都讲好客厅，好客厅啊，为什么我们红道推的那个共生社区要叫好客厅？
主要其实就是想要营造这个家的感觉，就是家的整个一个家里面啊，你可能会有自己的房间，会有自己的空间，可是空厅、客厅就是属于所有人的空间、
嗯、
然后你在这里可以各自做你想做的事情、
嗯、
对，你想跳看电视啊还是什么，或是在那里大喊长辈过来阿嬷来一起看电视，就是它是一个很自在做自己的地方
啊。等于说我就是社区的客厅，大家都可以来这边生活，想要做什么都可以。
没错、
哦、甚至你要来共餐你就自己来煮饭。
没错、
啊、OK， 那我们刚刚聊的是红道的一些共生社区的样貌、嗯、那我们这几年也有在辅导台湾各地有一些社区可以转型变成共生社区、
嗯、
那目前我们这样子辅导下来多少个社区啊？又看到哪些不同的样貌？
OK， 我们目前辅导下来有重复的不算的话大概有31个点。
Oh.
对，31个点是我们辅导过的。
然
后我觉得它蛮特别的事情是我们辅导这31个点它没有不会集中过去那种很传统的发展协会成立的据点、
oh.
我们可能有辅导药局、
ah.
可能有辅导那种社区大楼、
oh.
可能有教会体系、
mm-hmm.
对，都有，就是这种不同的类似据点的地方我们都觉得想要推推看。
是因为药局很多老人家来拿药吗？啊，社区大楼现在都住公寓我就让你整个垂直的社区变得是大家庭这样吗？
对，其实那个概念比较像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共生社区发生的点，我们觉得它应该是没有局限的、
嗯、
比如说像我们合作的有一个老师他在台南推共生的点或是共生的这个概念、
嗯、
启发的人可能叫做咖啡厅的老板 哦，对，所以每一个人在这边如果是生活的话，那所有接触的应该是你生活必要接触的人，所以像药局就一定是你如果你去拿慢签或是你要去管理你的健康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的。
是，
那社区大楼的话可能物业管理者或管委会对你来说就是生活最靠近的地方这样、对，那教会的话之于这一群长辈或这一群青壮年，它就是他们团契或是聚会的地方。对，所以这个点我们一直没有限制在发展协会，就是因为它应该要跳脱出我们现在服务的同温层，回到生活感必要的点到底在哪里这样。
所以反正就是任何地方你可能是一个店，不管什么店，
对，
然后不管是什么样的空间，
没错，
你只要有人愿意想来做这件事情，
对，
把附近的居民抠起来，
对，抠起来
就可以。
对，
你刚刚讲那个台南的那个咖啡店的老板，他后来在推的是什么样的形式啊？
他比较像是应该得从他们为什么会开始这样。其实当时因为台南就是一个很多小巷子里面有网美店的地方，
对
对。那可是你知道巷子里面就也会有非常多长辈住的老宅，那一开始会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他们发现长辈跟商家互看不顺眼，
互看不顺眼，打架了吗？
对，长辈觉得你这那个游客排队排到我前面，机车乱停乱停到我前面，
生气了。
对，长辈就会疯狂检举。那因为有些年轻人他会改造屋子嘛，
對，
改造的比较特别啊，阿公阿妈就会说那鬼屋，
鬼屋，
鬼屋这样。那店家也会很困扰啊，店家困扰就会觉得说啊，你这样一直检举我没办法做生意，然后或者是有的阿公阿妈比较激动，可能就会直接开骂，就是跟邻居处不好这样。可是他们明明就是要在这边一起生活的人，应该要更好这样。所以当时台南的这个团队，就是我们教练这个团队，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让两边沟通，他们一开始就把所有的人结合在一起，他们就发现不行，当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你的菜也是很好吃啦，
客气了起来，
两边就变得很客气，没办法讲真话，
烧不到重点。
对，然后后来我们想说啊，不然让咖啡厅的老板到据点跟大家相处好了。
OK，
结果发现那个咖啡厅老板吃不消，他们会觉得说我的天哪，我在我的小店里面对的叫做四五桌客人，而且我就是上菜就好，
对，
我现在要面对二三十位长辈，每个人都在问我问题，我觉得太惊吓，他就是想要赶快教完课就下课，他没办法跟长辈有更多的互动。所以后来他们转换一个形式是如果这个咖啡厅他跟他有关联的可能叫做这个咖啡厅这一个可能300公尺以内的这一群住家才是他的利害关系人。
OK，
所以他们找了这群长辈到了咖啡厅去上比如说拉花
哦，咖啡的课程，
他们邀长辈直接到咖啡厅，对，然后等于因为报名的人就不会那么多，因为就这一群这一圈的住户而已这样，所以就是老板可 hold 的范围，然后他们就开始拉花。那一开始长辈以为是要去插花，
就是很代间差异很大，
他不知道拉花是什么这样。然后后来就真的慢慢的把这个小小人数但是多时间的长课程拉长，就变带状课程，然后慢慢的是去拉，然后去
不同的人来，
有一样也有不同的人，
就是在带新朋友来。
对对对，就开始有人终于明白拉花是什么，就朋友来，
不会带花来插。
对啊，没有兴趣的人就会离开嘛。但是后来他们也因为这个相处，变成是长辈跟老板知道彼此的个性，终于知道对方在做什么。
OK OK，
那甚至长辈可能拉的花，竟然游客很爱。游客觉得这是个亮点，
老人家拉的花，游客爱，
限定礼拜三早上什么会有长辈拉的花，对，然后长辈拉的花可能是不同的价格这样，对，所以他们慢慢的用这个方式，一个店家发红了，其他店家就慢慢响应，去改善居民跟店家之间的关系这样。
OK， 所以然后也让老人家可以接触年轻人的事物，
对，
然后再可以往下去推，我们这社区还想要干嘛？
对对对对，
这讲的好像那种家里面家里面那个老人家不懂年轻人在干嘛，少年人趁少年人说你干嘛管我？
对，
那可是这个店长反而想说啊，我就是找你一起来，我教你在干嘛。
对，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对对对，比较像是老师们 call 这两群人相会啊，因为我们其实发现族群内的沟通是快的，比如说长辈跟长辈会 互相影响，年轻人跟年轻人之间互相影响，所以两边的人融合了之后，就会是老板去跟其他老板说啊，长辈去跟其他长辈说。
哎，这很好哎，我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不会不同年龄的人没有交集。
对，
那透过这样子，大家有交集，更多人来，他就有更多的交流，
没错，
然后就可以往下想要干嘛，就不会再检举摩托车，就可以一起想说怎么再去那个搞不好是更多的游客来，我怎么一起改造社区？
没错，就不会再把这件事当做问题啊，而是一起去思考原来我们彼此在意的点是什么，那怎么调整。
我记得好像也有听到我们在聊过一个是花莲的社区，就是花莲社区的话，因为那边现在很多都是外籍的移工嘛，
对，
然后进来然后可能照顾那边的老人家，
对，
可是外籍移工来到台湾可能有点就是像新移民，或是说就是一些可能是外籍新娘好了，然后我听上次好像听到说他们用很特别的方式让社区交流变成是一个大家庭，
对，
你可以聊一下。
OK， 我们陆续大概有两三个社区其实都是类似这样子的故事，就是因为像淑芬刚好提到新移民，他们可能来到这还稍微有归属感一点点，但外籍看护来到这对他们来说真的很容易像个过客，对，他们在这边是来工作的，他不见得对这里有生活感或是有归属感，那社区或是长辈的家庭可能也会觉得哎，你就是来工作或帮忙的人，甚至有一些更不好一点点的观念是你就是来帮佣的人，所以他不会对他很尊重。
OK，
那他们可能就会有非常多习惯上的不同引发的差异比如说不能吃猪肉，有长辈觉得你这样子我很难煮，对啊，可是这几个社区很特别的事情是他们运用了一些文化的课程去让长辈跟这些外刊之间去理解彼此会有这个习惯是因为文化的差异，对，那我们两边的人都会有我们擅长的事情，
比如
说煮饭，我们的菜两边会的传统菜是非常不一样的，可是都很有滋味，对，我就算没有猪肉可是我可以煮出很厉害的料理，对，那长辈运用猪肉或运用猪肉以外的食材他也可以做出很棒的料理，对，那他大家一起拿出这个猪肉菜的时候然后一起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会去彼此理解到说哦，其实我应该要更开放的看待这一个人，他是一个也有自己的家庭来到这边求生活的人，那我们只是文化差异不一样，对，但我们是可以一起好好沟通的这样子。
我上次有听到在聊，就是说因为就是想说社区嘛，大家彼此认识，我就是外籍的看护来可以当做是这里的社区的一份子，所以就是在大树下然后开始就是有一个 buffet，
对，
然后煮料理，
他们就在大树下在那个公园哦、喔、然后因为那个桌子啊他们就直接把那个大树叶当桌巾很可爱哦、喔、那个桌巾就是超大的，不知道是芭蕉叶还是什么、超大片就当桌巾，然后菜就全部摆上去、大家就围着一圈就自己拿自己想吃的菜然后聊天，很像一个大家庭，因为刚提到那个花莲的社区它不只有外刊，它可能还包含闽南人啊原住民啊客家人族群是非常融合的。
然后我就听说有邻居因为闻得太香了
跑过来，
对，平常没有再来往的，
对，
然后他说哎、欸，我带这个菜来可不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大家会开始因为这个媒介就是那个香味好了或是这个课程我们会觉得它叫做一个媒介了，因为这个媒介让本来没有交流的人来到这边交流或是本来不进社区的人忽然走进来对我们来说就叫做共生的开始。
而且我后来发现也很蛮好的，就是因为这些的那些外籍的看护因为这样然后被视为家人，他可能到了真的是社区活动的时候看到其他老人家就好像也是像自己认识的人，
对，
你可以彼此互相的帮忙这样子，
对对对对，甚至我之前接触到另外一个社区的外刊，他们甚至可以直接上台一起帮忙代课或者是就会一起带着跳舞之类的这样子，
就他也不是单纯就是我只照顾这个人或是被使唤，他也可以再来做一点什么，
对，
所以这样共生社区听起来他可以去把大家用不同的媒介吃饭的拉花的好，然后什么方式把大家凑在一起，
对，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的能力，
对，
你想要做什么这样子做，
对，大家可以自己找到可付出的点。
嗯，那如果是像这样子，我们辅导下来啊，你在看这个共生社区的往下的推广，然后对未来的话，它还有哪一些的可能性？那对于高龄化或是少子化的这个台湾的话，它会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我觉得未来的可能性就会是，首先我们得开放思考啦，就是所谓的共生的点，它不会只是一个社区据点，它可能是可以有很多元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未来可看见的就会是所有的人有了这个共生的精神，所以我愿意开放的去接受每一个在这边相处过的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真的会比较少照顾与被照顾的问题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去度过所谓的超高龄化，然后什么长照能力不足，然后大家可能永远都排不到照护员去照顾自己的这一个困境。对，因为我们在预防的前端，大家就是很身心灵都健康的可以出来走，然后出来持续学习或展现自己的价值，然后保持健康长一点的时间。
嗯，了解。等于说是，反正我这社区在一起，我就出来一起互相交流，一起活动，我就身心健康啊。你有需要，我就互助。
对，
然后这样就不会觉得说啊，我可能在这社区我很孤单，我很孤独。不管是老人、年轻人都是，
对，
我们就有一个大家庭在这里。
没错，我在家我不出门，可能邻居也会来关心我，对啊。如果真的有，比如说照顾的家庭，因为这个共生的氛围，可能大家也会去关心他们，不会再有那么多悲歌这样。
听起来很想去那个台南拉花那边看老人家拉的是什么。好，我们今天很谢谢玉璇来跟我们聊哈，红道推的跟在台湾各地推的。那下一集我们要听的就是我们在高雄的好客厅，他真的就是在这一个垂直的社区里面，我们怎么把老人然后青壮年跟小孩都扣在一起，变成是一个大家庭。我们下次可以再来多听听多聊聊。好，我们今天很谢谢玉璇，
谢谢。
好，那我们下集见，拜拜。Yeah.